想象一下啊，有这么一家公司，成立20多年了，市值几百个亿，然后呢，它的年增长率突然一下飙到了70%，这数据听着，完全就是个出托公司的范儿，对吧？但咱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份材料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 Palantir 刚发布的那个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没错，咱们手头主要有两份核心文件，一份是那个电话会议完整的文字记录，另一份是他们给投资者看的官方 PPT。我们的任务呢，不只是给你报菜名一样把数据念一遍，而是想跟你一块挖一挖这些被他们 CEO，就是那个亚历克斯·卡普，称为历史性的数字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
对，我觉得这不光是一家公司的故事，它更像是在讲 AI 到底是怎么，改变真实世界的。好了，那咱们直接切入正题。首先有几个数据就挺吓人的，总收入同比增长70%，达到了14.1亿美元，尤其是在美国本土，业务增长了93%，现在占了他们总收入的77%。
而且我补充一下，这93%里面那个商业业务的增长更夸张，达到了137%，这简直就是一条指数级的增长曲线。
是啊，然后在财报里，他们反复提一个词儿叫"40法则"评分，说他们的得分是127。这个词儿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懵，它在软件行业里好像是个挺重要的标准。
啊，可以这么说，它差不多就是衡量一家软件公司健不健康，或者说活得好不好的一个黄金标准。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司的收入增长率，然后加上它的利润率。
哦，增长率加利润率。
对，你想想，一家公司它要么就是高速增长，但疯狂烧钱，那利润就是负的；要么呢，它不怎么增长了，但利润很高。两项都是正数，而且加起来能超过40，就已经被认为是行业里的优等生了。
我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平衡增长和盈利的指标。那127分是什么概念？这听起来已经不是优等生了，是直接跳级了吧？
哈哈，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了。在他们的衍生文稿里有一张图，你可以看到，他把所有我们熟知的大型企业软件公司都放一起比。Palantir 那个127分的柱子，把其他所有公司都甩出去了好几个身位，看起来就像个 bug 一样。
真的假的？
真的，这说明什么呢？它不仅在以初创公司的速度狂奔，同时还保持着成熟巨头级别的超高盈利能力，这个在商业史上都非常罕见。
这就完全颠覆了"要增长就得烧钱"这个常识了，这就让人特别好奇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才能同时把增长和利润都推到极致？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你说到点子上了，在电话会议的记录里，他们请了一位客户，是 Thomas Cavanagh 建筑公司的一个高管。那个哥们说的特别直白，原话是："本体 ontology 是秘密武器。我们97%的员工每天都在用 Foundry 平台，它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
等等，97%的员工每天都在用，
这对于企业软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很多企业软件的活跃度能有20%就烧高香了。
不过"本体"这个词，听起来特别学术，像哲学课里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哈哈，听着是挺唬人的，但你可以把它这么理解，它就是给整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可以实时交互的数字孪生，或者说一个动态大脑。它不是简单的把数据堆在一起，而是把公司所有的数据、操作流程、人员决策，所有的一切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能被 AI 理解和操作的认知基础。
等一下，数字孪生这个概念，其实很多公司都在提，什么西门子、GE 啊，他们都搞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偏偏 Palantir 的这个本体就成了秘密武器，能让客户有这么高的参与度？
闻到点子上了，这正好就对上了他们 CEO 亚历克斯·卡普的一个核心看法，他管这个叫倒置技术战。他认为现在全世界都疯了一样在投底层的大语言模型。但这些模型本身其实正在快速地商品化，就像水电煤一样。未来价值最高的地方不会是这里，
那在哪儿？
在最顶层，也就是如何利用我们刚才说的本体来编排、指挥和约束这些 AI 模型，让他们在复杂的实时世界里安全有效解决具体问题，创造真金白银。
我好像 有点懂了。也就是说，别人都在忙着造更厉害的发动机，就是大模型，但 Palantir 在做的是那个最顶级的驾驶系统和全细泥图，也就是本体。有了这个系统，你用什么发动机都能开得又快又好。
没错，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所以他们的 AIP 就是人工智能平台，才能那么快地为客户创造价值。财报里那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家医疗保健公司夏天参加了他们两次所谓的训练营，结果年底前就签了一份价值9600万美元的合同。
这速度太夸张了。在企业软件销售领域，一个近100年来的单子，每个一年半载的反复评估、试点、谈判，根本不可能下来。他们在那个训练营里到底给客户看了什么，能让对方这么快就掏钱？
这恰恰说明客户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软件采购项目了。在训练营里， Palantir 基本上是让客户带着自己最头疼的业务问题和真实数据来，然后现场用 AIP 和本体帮他们解决。当客户亲眼看到自己公司几十年的陈科顽疾在几天之内就被理顺、优化，甚至找到了全新的方案时，那个心态就变了。
哦，我明白了。
这已经不是买个软件了，这是进行一次能立刻看到效果的战略转型。
决策过程自然就被极大的压缩了。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有了是什么、惊人的数字和怎么做这个本体驱动的模式。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你分享的材料里有几个现实世界的应用案例，简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咱们先从那个重塑美国海军力量的故事说起吧。
好的，这个案例我得说非常震撼。几十年来，美国海军的造船业一直被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这些老大难问题困扰，这已经影响到国家战略了。然后 Palantir 就跟他们合作，搞了一个叫 ShipOS 的系统。
ShipOS 船舶操作系统，名字很直白。
对，这个系统就是用 Foundry 和 AIP 平台，把从海军造船厂到成百上千个关键供应商的整个海事工业基地的数据全都整合到了一个本体里。以前这些数据都散落在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公司，甚至不同的 Excel 表格里，是吧？
嗯。
现在所有信息都实时同步、互联互通了。
结果呢？
结果是颠覆性的。演示文稿里的数据是这么说的：一艘潜艇的排程规划以前需要160个小时，现在缩短到了10分钟。
等等，你再说一遍，160个小时，那可是4个标准工作周啊，现在变成了
10分钟。
十分钟？
是的，160小时到10分钟。还有一项关键材料的审查，以前需要好几周，现在不到1个小时。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已经不只是软件效率的提升了，这是在用数字化的方式彻底改造和重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工业基础。它把整个供应链的反应速度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
这太疯狂了，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更有意思，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们对 AI 最普遍的一个担忧，就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心 AI 会让工人失业。但他们的首席技术官却说 AI 反而给客户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
没错，这个案例非常经典。他说有一家客户通过 AI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和规划效率，减少了工人们因为物料不到位、前续工序没完成而产生的那种无效的等待时间。结果呢，工厂的整体效率高到可以增开3个班次了，因为总有更多准备就绪、可以立即开工的工作在排队。
所以不是因为 AI 替代了人，而是因为 AI 清除了流程中的所有障碍，让整个工厂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所以就需要更多的人来操作机器，完成这些被准备就绪的工作。
完全正确，这其实是经济学里一个著名理论的现实体现，叫做杰文斯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技术进步带来使用资源的效率提升，结果往往不是减少了对这个资源的总需求，反而是增加了。最经典的例子是蒸汽机，改良后的蒸汽机烧煤效率更高了，但结果是英国的煤炭总消耗量反而暴增，因为高效的蒸汽机催生了更多的工厂和铁路。
有意思，所以在这个案例里，资源就是劳动力。AI 让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变高了，结果反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AI 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是替代者，而是赋能者和放大器。
正是如此，而且他们的布局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启动了一个更具前瞻性的项目，叫 Chain Reaction， 也就是链式反应。这个项目的定位非常宏大，叫美国 AI 基础的操作系统。
这又是什么？听起来比 ShipPost 的野心还大。
这显示了他们思考的深度。他们非常清楚 AI 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瓶颈，能源。训练和运行这些强大的 AI 模型需要消耗海量的电力，所以他们主动和能源公司 CenterPoint 还有芯片巨头 NVIDIA 合作，用自己的软件去优化电网调度，加速数据中心和发电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这步棋走得太妙了，等于说他们不光在卖 AI 应用这个车，还在试图搭建支撑所有车跑起来的高速公路和加油站。他们在为整个 AI 时代可能出现的最大瓶颈提前提供解决方案。
是的，他们不是在等待问题出现，而是在主动定义和构建未来。这种战略眼光确实是把大多数公司甩在了后面。
不过在我看完整份电话会议记录后，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一切，这个惊人的增长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美国故事，对吧？他们的 CEO 卡普在会上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指出了这一点。
非常尖锐的观察，他明确表示，美国市场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在拥抱新技术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用了一个词儿叫犹豫 hesitation， 来形容欧洲在采用尖端技术，尤其是不是他们本土技术时的那种态度。
这种犹豫会带来什么后果？
卡普的观点很直接，这种犹豫可能会让欧洲在 AI 时代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就引出了 Palantir 在这次财报里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叫 AI 富人 AI haves
和 AI 穷人 AI have nots。
AI 富人和 AI 穷人这个说法很有冲击力。
是的，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一家专门服务 AI 富人的公司。这些富人是那些有远见、有决心、行动迅速的企业和国家，他们希望利用 AI 来定义自己行业的未来，而那些穷人则可能因为犹豫不决，还在为了眼前的生存而挣扎，最终被时代抛下。所以这不仅仅是公司层面的分化。
听起来这种分化似乎正在国家层面显现。美国业务 93% 的增长和其他地区相对平缓的增长，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完全正确，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决策机制上的深层差异。卡普在电话会议里几乎是在说，美国的企业和政府对新技术的采纳速度和决心是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看到过的。基于这种在美国市场独一无二的表现，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已经创造了一个 N of 一的赛道。
N of 一意思是一个样本即全部，也就是一个只有他们自己的赛道。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认为凭借这种独特的本体驱动模式以及在美国市场得到的验证，他们已经不是在跟别人竞争了，他们是在开创一个全新的品类。这是一种极度自信的宣言。
好了，我们把今天聊的这些线索串一下。 Palantir 这份财报，它展示的远远不只是一次财务上的巨大成功，它更像是在描绘一幅未来的蓝图，通过一种独特的自上而下的本体驱动方法，将 AI 的潜力真正释放到实体经济和国防安全这些最关键、最复杂的领域，并且它已经产生了像用 ShipOS 重塑海军供应链这样颠覆性的效果。整个故事的核心是，真正的 AI 革命价值不在于模型本身有多大，而在于你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应用它。
说得很好。而且在电话会议的结尾，他们的首席技术官提到了一个观察，我觉得特别发人深省，也想把它作为今天留给你的一个思考题。他说，他们发现真正颠覆性的创新正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边界而非项目办公室。他举例说，比如夏威夷的一位E-4士兵，或者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E-8军士。
一线的人员，而不是总部的规划者。
没错。这就给我们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你去想，
当 AI 不再是数据科学家和程序员的专属工具，而是变成了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身处一线的普通员工都能使用的力量时，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所在行业里最深刻的变化，开始源自你组织中的那些E4士兵们，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生时，这对你的公司、你的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又将意味着什么呢？